好，我们今年是新年第一堂的，刚刚过了元旦，我们是开年第一堂的崇拜。好，题目大家看到海报上的题目了，2025啊，旧事纠结不去，新人迟迟冷来啊。摄影问我，哎，这个冷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就是故意装作比较有文化一点，就用这个字，就是怎么啊？因为在海报上字要一样嘛，所以换了这个一个字可以代表一个词的意思哈。啊，大家可以这个跟我们一起来进入2025年啊，新的一年。那新年中国人习惯说新年新气象，对不对？哎，新年新气象，所以求神啊，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在新一年里经历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我们这间小小的教会境界福音教会也是第一年啊，今年也是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第一个元旦。我们是去年四月份开始的啊，四月份啊，陆陆续续我们啊有这个国内来的读书的啊，或者是来工作的高才也好，优才也好，硕士博士也好啊，有的路过这里然后去其他地方，那有的是最近是这个国内正好圣诞那个假期，哎，他们会回国去过春节过圣诞啊，年后可能陆陆续续才会回来。那我们也愿意用这间小小的教会在香港这个地方用普通话啊来迎接我们的同胞，并且一起用普通话来敬拜啊，用我们的母语向神来献上敬拜。那我跟沈颖很期待说在2025年里神怎么来带领我们这间小小的教会啊。那我想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一个计划啊，我们都有一个计划，好像是一个一个卷轴一样。我们中国传统那个画不是有那种卷轴画吗？哎，它不是一下子像这个美术馆里边那个西方的油画一下子挂在你面前的，哎，它是慢慢的有一个卷轴拉开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大概预估一下自己未来可能的计划想法是什么，猜测这个画的内容，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卷轴什么时候在我们面前打开，然后打开的时候给我们哪些惊喜啊，我们不完全知道。而且特别我们很有的时候很想知道的，很好奇的是我们自己在这幅画当中是什么位置啊，是什么位置，那怎么样能够找到我们合宜的位置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那过去未来一年11月份，我想11月底的时候国内出了一个数据哈，就是上海跟北京啊，这个高端的餐饮的门店一半的停业，超过一半，而且所以有几个主流经济学家因为说了一些实话，还网络上还被禁言了所以我们即便不看经济学家的报告，只是从餐饮门店这个情况就看到消费降级在国内好像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了啊。那香港啊其他地方，我看到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处在一个好像经济的引擎要换一个动力啊，要换一个赛道这么一个过程啊。那当消费降级这个发生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有可能同时意味着信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过程啊。这边在消费降级好像比较低迷，但是同时却可能有一个信仰的升级。那无论是教会史的学家还是说宗教社会学家们都发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当环境比较低迷的时候，信仰的群体啊会操练更多的彼此抱团，彼此委身过冬啊，对不对？在教会里彼此相爱。所以约翰那个时候为什么谈彼此相爱谈的最多？因为他那个时候周围的逼迫最厉害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啊，当我们许多时候看不清前路的时候，我们人生就会考虑换赛道啊，对吧？我们需要一个觉得需要一个外面的一个帮助，寻求一个更大的智慧。这时候未信的朋友们里面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让他们抓住神，抓住信仰的力量，帮助他们人生升级换代啊。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时代好像有一个时代红利啊，慢慢的这个远去了，好像剩下一个背影。我们知道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说运气好连猪都会飞，对吧？好像过去30年比较容易赚钱在国内。那我看网上有一个人说以前我们是靠运气赚了30年钱啊，结果靠本事过去一年把30年赚的钱都输光了，因为过去这一两年环境不好，好像真的看本事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本事好像不足以应对环境的时候，恰恰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里面好像这个软件要换系统要升级一样，去抓住神的智慧 把我们的人生的格局更打开啊，更打开，能够帮助我们跃进新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境界里面哈。那我们每个人都有新年的愿望，新年愿望啊，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很多时候综合考虑各种情况，特别当我们想要换一个行业、换一个工作啊，或者是人生换一个赛道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尽自己力量做好叫什么调研，对不对？然后做好这个计划。可是当计划实行的时候，总会有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掌控、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环节。这个时候基督徒可能会想到啊，我们有一个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神当作来，我们的计划出问题，我们把神拉过来了，对不对？神怜悯也出手也帮助了我们。可是回头想，我们会觉得心很累，是不是啊？很多的消耗在里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到一个功课，下次当你上新项目换人生新赛道之前，如果我先就把握到感受到神的一个带领，一个远超过我的智慧，给我一个启发，然后我去配合这个新的方向、新的带领，会不会更有效率、更事半功倍哈？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成功的人生，我想不是说让神活进我们的心意里面，而是我们能不能活到神的心意里面哈。好，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那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知道说神的带领、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到不再去试错，试错成本太高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能够稍微把握到一点，然后我们去配合，不是更好吗？不是事半功倍吗？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新一年里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好像很简单，两步走，对不对？经文里面只有两句话，分两步走就可以了。第一，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第二步，心意更新变化。然后我们就get 到神的那个旨意，神的，而且是他美善的旨意，对吧？那这段经文里面最扎眼的词，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是哪个词啊？对我们现代人，我们最这个接触少的。OK， 活祭，对，跟我一样，同意啊，两票。我自己也是看这段的时候，我最闯到我眼睛里面，我不太能够接受的、不太明白的就是活祭。这个活祭是什么意思啊？犹太人传统的宗教行动里面，他没有献活的，都是那个杀死的那个牲畜，然后还会这个无论是燔祭啊、平安祭都烧掉啊，先杀死然后再烧掉，专门由祭司来负责这个工作哈。那活祭是活着就献，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我们不太知道。那我第一次接触这段经文，第一次被这个活祭这个词冲击到的，还是我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沈颖，我们那时候在广州刚结婚的时候，那这个我这个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到自己被火烧啊，烧到这个特别痛。当时我想怎么办呢？这个消防车没办法开到梦里面。我想基督徒，人家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你要祷告啊，我在梦里面我就祷告啊，我好厉害，很难受啊，然后那个火就慢慢小了，然后我也不痛了。然后最后我手里面剩下一个黄色的东西，我以为是饼干，我就一边掰一边走，一边往外扔啊，好像周围有人，我就掰开扔给他们啊。然后我就早上上班路上我就琢磨这个梦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给沈颖这个打电话，我就说我做了个梦，不知道啥意思。然后沈颖说你这个就是试炼过后必如金晶啊，你手里面那个不是饼干啊，是金晶，是火烧的之后的金子呀。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经文这么熟，或者是约瑟会解梦吗？他说不是，他说我今天早上一打开电脑那个时候他跟我结婚，从北京刚搬到广州他说我北京的那个教会牧师每日灵粮当天就是约伯记里面这段话，题目就是试炼过后必如金晶啊。那个其实我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low的时候，可以讲是最低谷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刚刚接触这个信仰就遇到亲人离世所以心里面其实压抑了很多的这种委屈啊、不解呀、打击啊。那但是 我要这个理性上我要告诉自己，古往今来生老病死，对不对？谁都会遇到，为什么你就不会遇到呢？你这种问题你去问，为什么神，为什么这个会发生，我所爱的人会离开，这个历史上很多人都问过了，对吧？要么他们没有得到解答，要么说神给了他们只对他们有效的量身定做的答案。那我的理性告诉我好像不必问啊，这个不问这个问题好像是更属灵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用我的理性把这个消解掉了。但是心里面啊，那个好像对神其实是没有安全感，不敢质疑他，不敢问出这样的问题，是压在里面啊，反而影响了我跟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那其实我是那个时候认识神影之后啊，认识神影之后，我感觉到从他身上，神借着他让我感受到很多恩典的气息，让我更有安全感跟神这样真实的一个交流啊。所以那天晚上回到家之后，我跟神影又继续聊，哎呀，我这个梦怎么怎么样。聊完之后一边谈，我一边觉得自己被提醒啊，原来我经历的这一切神都知道，原来他不是折腾我，原来不是让我在苦难里面打倒我，就是为了让我难受，而是他知道我的路，他在试炼我，试炼背后他对我有一个计划啊，他对我有一个计划，他让我试炼之后他会更大的使用我啊，像金晶一样，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啊，原来那个不是饼干啊。我想这段话之后，我这样去琢磨跟神影聊，我就心里面很感动，我就一个人到房间里面跪在床边去祷告。那祷告越想越感动，我就哭出来了。然后神影一听这房间里这个大男人什么声音，哎呀，就跑过来一看，我怎么一个人跪在床边哭啊，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跪在我旁边陪着我一起来祷告啊。然后这个哭完了之后，这个忽然我的嘴里边就开始开声祷告，就冒出一句话说，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然后就结束了。就因为当时其实我的生命还不太会祷告呢，那我的生命光景坦率讲，当时教会的祷告会我是不参加的，我最不想参加就是祷告会，我直接跟牧师说太 boring 了，我觉得这个听讲道还挺有收获的，查经也可以，祷告会我不喜欢参加啊。啊，结果那天就祷告说这个，哎，献上自己，我当时就有点后怕，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他在圣经里从哪里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到我脑子里面了啊，就很惶恐。我想这个是活祭献上，是不是这个像烤，广州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烤生蚝啊，是不是就活着就烤了还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个献上活祭。哎呀，我说这下子这个有点冲动了哈，不知道怎么就跟神做的这么一个承诺，这个是不是冲动了，想收回来就不好收了吧，是不是，哎呀，就有点忐忑哈。哎，结果第二天是正好是星期天啊，我们那个家庭教会在小区里面聚会，一个从南非来的牧师路过我们那个教会，他那天讲到题目就是活祭的生命，就用这段经文啊，我一下子知道了，哦，不用担心，不会把我烧掉，不用担心啊，是让我对付自我啊，这个来跟随主啊，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那这是我一开始啊接触这个活祭的情形啊。那刚才我也坦率分享说，当时其实这个状态离我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遥远的。那现在回想，虽然我的生命当时是很低的，很无论是心情很低谷，灵命也很低落啊，但是就是在我做的这样一个祷告开始之后，那神已经在我里面悄悄的在动工，就好像什么，我后来回想那个情形，好像有保洁阿姨敲门，我做的就是我这个祷告就相当于我愿意开门让保洁阿姨进来，保洁阿姨，神就像那个保洁阿姨一样进来之后，不用我教她怎么打扫怎么擦，很专业对不对，她一看自动的就清理了你家里边的垃圾，堆在角落里边的垃圾，很多蟑螂都在里面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做的就是愿意让神进来，神自动就打扫了啊，自动在里面把我那些啊神不喜悦的那些污秽的啊那些积累的那些负面的东西没有清理掉的，自动的就打扫掉了啊。那我们本来做祭物其实是没有资格的，我说我愿意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有的时候神你 ready 了，神有没有要你啊？啊，我们年轻人表白，我喜欢你了，和对方没有 ready 接受你的感情啊，对不对？因为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对祭物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呀。啊，这个有斑点的、骨折的，反正有问题的、有状况的，神是不悦纳的，没有办法当作祭物的。那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是没有办法带到神面前献给他。啊，我想那个情形，我们自己有小朋友的、有小孩的都知道。哎，如果你洗了一些水果放在盘子里面，啊，这个你准备本来准备给孩子削苹果，哎，结果这个孩子
哎，这个，忽然把个苹果搞干净，尝试着削一下之后，拿到父母面前，尽管他搞的可能这个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又掉到地下了，哎，削的又不干净，哎，可是我们怎么说？哎呀，宝贝真乖，知道想到爸爸妈妈了，我们会非常的开心喜悦，对不对？我想我们尽管我们的生命不 ready， 但我们愿意献给主的时候，神看我们就像父母看到愿意爱他的孩子一样。尽管我们给父母的这个礼物可能很幼稚，只是画了个卡片在父亲节母亲节，对吗？但是爸爸妈妈看了是非常开心，非常喜悦我们，他愿意的是看重的是我们愿意讨他喜悦的心，对吗？啊，所以当我们表达通过我们的愿意献上表达我们渴慕神，神自己就更多的充满我们，就充满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啊，特别我们能够来到香港啊，去到美国，我们其实我们应该一路考试都不差的，各方面能力应该都蛮强的，所以通常我们有一定的自律在我们身上，不然我们不会走到今天，对不对？啊，我们的一些小毛病其实通过自律是可以解决的，坦率讲。啊，比如说这个多喝水啊，少吃油腻，对吧？我们贴个纸条在饭桌上，我们就可以来提醒自己。那但是当人生慢慢的进入到一个阶段，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拿自己没有办法，你会在自己身上遇到一些没有办法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再靠像提醒自己每天刷牙一样通过自律来达成了。很简单，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这个酒瘾啊，上瘾的各样的行为就很难通过自律来摆脱，性瘾啊，酒瘾啊，还有一种现在非常普遍大家不注意的，就是工作上瘾啊。我们往往夸他有上进心，但其实是我们离开工作之后就无法自处，没有安全感啊，工作上瘾啊。那或者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怒气，我们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啊，没有办法把握自己啊，甚至还有人什么出轨上瘾，对不对？哎，我们在那个电视剧那些爽剧里面都看到了，对吧？出轨只有一次和 N 次的区别，是吧？只要有一次好像就会有很多次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来管理好自己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往的软弱犯罪给生命留了太多的破口了，邪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罪的势力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搞不定它的，我们人的能力搞不定这些东西啊。但是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我们开了门把神迎进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还是软弱的，但是这间房间不再是无主之地了，现在神是这间房间的主人，是我们这个人这间房间的主人，所以他会负责替我们征战，替我们打扫，替我们清理。我们把主权交托出去，不要留一个房间的钥匙不给神就好了啊，每一个房间钥匙都给他，他就来负责，来充满我们的里面啊，情况就起了变化。当我们献上自己，他就为我们征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体会到说，我们减少了很多的焦虑和内耗。而我们知道，很多优秀的人，哎，他对自己的这个努力超过一般人，他也可以达到一个表面上蛮成功的一个样子，但是里面很多焦虑，很多内耗。那这个时候我们越早的把神的力量引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个小车怎么样，内耗越少啊，运转的越长久啊。而且我们遇到失败啊，我们遇到说这个投资决策失败啊，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工作的选择，人生的选择，城市的选择，遇到有挑战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会那么轻易的被打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跟定义不是因为这些，而是神已经看中了我们，神喜悦我们，所以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重新再来，我们新年新气象，很容易重新再开始。要不然你没有办法重新开始，你心里面一直在纠结着过去的失败，我如果做对那个是不是我今天就不会这样了啊？结果你眼前又失去了啊，因为你没有办法放手。所以啊，神的力量进来会帮助我们，反而可以享受生活，享受工作啊，各样神给我们的赐福啊。那我们刚才提了很多，好像是我们献上自己的一个好处，对吧？那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这样做？啊，包括这样的祷告，基督徒都未必很多人试过做过这样的祷告，那为什么？那我想，我们没有线上啊，没有被提醒做这样的尝试，大概有三种情况啊。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啊，祷告的时候想到大概有这样的三种情况分享给大家。一是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好，没有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对神没有安全感，我把我的主权，我以后听你的，我交给你，我对他没有安全感，这不是毁了吗？是不是？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啊，那不是把我自己的未来陷入极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当中吗？所托非人，我们最怕就是这个，对不对？现在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对不对？就是过着过着发现错了，对吧？错了，哎，赶紧换人，赶紧换人啊！那许多时候，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啊，做的是我们换自己啊。上次听一个笑话说，一个姊妹去找牧师辅导，我已经有七段婚姻了，求你为我祷告，第八段婚姻一定让我蒙祝福啊！好，那个牧师跟他讲，八段婚姻唯一的共同点是你。那八个男人都不一样，唯一的共同点只有你是一样，你是这八段婚姻唯一的共同点，所以需要改变的人很可能是你，未必是那八个男人呐、啊。哎，所以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提醒自己，是我们这个人需要改变哈。我们为什么没有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爱？啊，是我们的心被挡住了，我们的眼睛里面有属灵的白内障吗？哦，心被蒙住了吗？还是说过往的经历让我们对神有很多的苦读，我们把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移情带入到对神的想象当中，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像父母的爱一样，哎呀，有的时候太严厉了，会不会有的好像一个警察一样，各种标准在旁边看着我们啊，会不会有这种的压力？哎，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带到面神面前求神来光照。那或者呢，哎，我们自己里面感受不到神的爱，可神最大的爱的彰显是什么？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然后赦免我们的罪，是对我们的赦免，也就是说他抹去我们过去所有心灵的垃圾，别人伤害我们的，我们伤害别人的，神帮助我们原谅赦免，让我们今天从脚掌所踏之地可以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可是如果我没有觉得自己有需要被神赦免的，也就是说你没有觉得你欠账，那神说我免了你的账，你领受不到这个恩典，你感受不到这个爱，对不对？啊，所以求神光照我们，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觉得我们做的不妥帖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求神原谅赦免的，我们有没有伤害过人，伤害过自己，我们有没有嫉妒，有没有贪婪，有没有情欲，有没有自私，有没有自我中心，有没有控制别人啊？以爱为名控制别人，可能这些我们哎带到神面前求人，求神来光照我们哈、啊。每个人可能这个列表清单是不一样的啊啊，我们这些东西都提醒我们，神会来免我们的担，通过赦免啊。圣经有句话说，赦免多的爱就多，我们被赦免的越多，我们被神免担的越多，我们就越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哈。那如果不是这样，过去就会一直纠结我们，凭什么我们的日历翻到2025年1月1号我们就自动能重新开始呢？难道日历有什么神奇之处吗？如果过去那些我伤害过的人我没有去道歉，没有到神面前认罪，别人伤害我们的，我们每一天晚上想起来就是眼泪啊，就是记恨呢、啊、也没有处理，没有原谅，凭什么我们的2025年就可以重新开始呢？我们不过是日历翻一篇，日子还在转，对不对？还在绕路，我们可能依然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在绕路，在绕路的阶段啊。而且这种过去的纠缠，罪的缠累非常强大的，非常的纠缠人。那我跟神爷我们都去服侍过重病人啊，癌症病房里面，我们在癌症病房里面看到的最多的就是那些生病的人要离开的亲人之间呢，发出啊，可以讲最狠的啊咒诅一样，我做鬼都不放过你，因为双方夫妻之间的伤害没有原谅，没有赦免啊，做鬼都不放过你。还有我们看到一个姊妹说，我要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人，我这个借着一个病，我要把所有钱都花光，一分都不给他留。哇，这是我们真实的看到人性， 啊，在那个病房里显露出人的真实的部分，这些都需要交给神，对不对？他打扫垃圾，这些东西我不再存在自己心里面了，他打扫了，我们才可能新年有新气象，对不对？啊，要不然只是外面挂了彩灯，一推门里面都是垃圾的味道，是不是啊？那第二个拦阻我们献上啊，做献上献给神的祷告，是我们的骄傲，就我不需要神呢，我全都可以搞得定，我为什么献上自己啊？让你来管理我，我自己管理的蛮好的。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这个公司注册非常简单，非常便捷哈，零成本可以讲。我们用公司做例子，我们公司我自己做老板，经营的好好的，我为什么换老板呢？为什么把这个股权转让给神呢？是不是？如果我手里是一间烂公司，已经负债累累了，反正日子也过成这个样子了， OK， 神这时候转给你吧，好像没有很难的了，对不对？这时候也不难了，对不对？啊，我们当然知道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公司经营者都知道，最理想的情况是当你的公司运行还比较平稳的时候，及时的引入什么战略投资人，对吧？合作伙伴，哎，然后在这个开拓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更大的一个事业，我们与神同工，做更美更大的事情，不要等到破产才找神啊，这当然是最有智慧的，可是人未必肯呢，对不对？人未必肯。说实话，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已经不是已经被世界榨干到半死不活了，我们根本就不会爬到神面前把自己交给他的。越是骄傲的人，觉得自己聪明的人，越是这样的。所以苦难、挑战、难处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降服，让我们知道自己不行，让我们乖乖的知道要服下自己骄傲的头，知道有些人有些事我们真的搞不定啊。所以彼得如果不是那一晚上打鱼什么都没打到，他也不会听耶稣的建议啊，让他白天撒网捕鱼，对不对？耶稣木匠嘛，我是渔夫，我更专业嘛，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对不对啊？结果他的这个失败的经历恰恰让他可以经历神给他满满两船的鱼，对不对？哎，从此他愿意做这样的祷告了，献上自己来跟随神啊！而且你要想到，只有神不怕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转让，他要了你的公司，你的债务他也都接手了，对不对？他做接盘侠了啊！所以神许多时候是最冤大头那个人是谁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冤啊，谁谁得罪我了，我对他好，他没有回报我，神是最冤大头的那一个。我们的人生交给他，他全都接过去了，替我们免了多少单，在当中替我们两边付代价，我们做错的他付代价，别人做错伤害我们的他也付代价，对不对？这是他在当中所做的事啊。那第三个，我想拦阻我们献上自己给神的，是我们对献上自己有误解。我们以为献上自己就是世界上的工作都不能做了，就天天就是在教会里摆凳子呀，或者说带领别人查经啊，给别人祷告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要去读神学院啦，等等啊，狭窄的理解，对神呼召的理解，让我们不敢把自己没有安全感把自己交给神。我们觉得我们还没有 ready 做全职的服事，对不对啊？那其实献上自己不一定要换工作啊，也不一定就不工作了啊，很简单。很简单，你想想这个旧约上那些属灵的人，亚伯拉罕做什么的？畜牧业，对不对？亚伯拉罕是做畜牧业，他没有像麦基洗德一样做祭司嘛，对吗？啊，约瑟是公务员，对不对？哎，约瑟是在这个埃及做公务员的啊，做大臣的。然后保罗怎么样？保罗是支帐篷的。哎，所以只要我们心里面把神放在第一位，在职场我们做各样事情的大的原则是讨神的喜悦，不为了我们的利益、职场的发展啊，这个做那些得罪神的选择，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然后啊，我们把自己的荣耀、自己的成绩啊，归到神的名下，用他们来荣耀神。我想这是我们在职场、在我们的学习、在职场、在各样生活里面可以献上自己的一个途径，去经历神的一个途径哈。那三个部分拦阻我们献上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世界用各种办法在拦阻我们献上身体为祭，恰恰因为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有这么多的益处，所以不想让我们开心，让我们好的魔鬼的仇敌的势力啊，我们信主的人知道我们有神有圣灵，同时也有拦阻我们的攻击我们的啊魔鬼的势力，
他们就用各种试探诱惑要拦阻我们啊。拦阻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更体贴自己，让我们或者更骄傲或者更自私。你会发现刚才提到的骄傲的人很难献上自己啊，因为他只听自己的嘛，对不对？另外就是自私的人，自私的人他觉得所有人都亏他的，都欠他的，他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抓过来怎么样来为他服务，他怎么会把自己献出去去服侍别人呢？是不是？哎，所以骄傲跟自私是魔鬼最常拦阻我们献给神的一个啊，他的一个武器也好，他的一个诡计也好。那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像被一个壳封在里面，骄傲自私是最坚固的一个壳，把我们封在里面出不来哈。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人生换跑道啊，或者是像我当年遇到的这个亲人离开啊，这些突发事件呢，像一个锤子一样可以砸碎那个硬壳，帮助我们里面真实的那个部分出来，跟神遇到，真实的我和真实的神相遇啊，这个才会发生改变，才会发生改变啊。只要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那个恩典相遇发生之后，那个恩典就进到我们里面，就像催化剂一样，哎，我们里面就会产生各样的反应，神奇的反应啊，就是生命更新变化的反应啊。那活祭还提醒我们，活祭就是说这个祭物不是死了摆在那儿不动的，它会动的啊，可能怎么样，可能摆在这儿之后一翻身又跑掉了啊，一翻身就跑掉了。所以这个献祭是不是一次sorry 不是一次就完事儿的事情，可能这个我们把自己献上了啊，今天交托了不焦虑了啊，结果第二天有个什么大的事情来，我们又很抓狂又很焦虑，需要再次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他啊，你为我来负责，你带领我前面的路。所以这个活祭提醒我们是一个不断献上的过程。如果你做过这样的祷告，不是说那一次就永远有效了，可能需要你经常做这样的祷告，交托自己想要掌控的心，放手啊，放手，把这个主权放开。神是我们的 GPS， 他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哈，需要我们不断的来操练，不断的来操练，这样我们才能够敞开自己，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那最终我们献上的祭并不完美，刚才提到了我们仍然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可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祭才是怎么样，才是圣洁的，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靠我们洁净自己各方面的努力，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对神爱的自动的回应，但是我们能够被神悦纳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敬拜神啊，他能力充满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被转化，就带入把新的啊人生的新的气象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然可能只是重复的一个过程啊。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有各种力量都要来影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不想献上自己，不想献上自己，我们想要自己决定，我们觉得按照自己的意识走是不是就更自由啊，我们的人生会更自由，或者说我们自己才是更了解自己的那个人，我自己决定的话是不是我的这个决策就能够更正确呢，啊，是不是就能更正确呢？可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声音我们忽略了，它其实是被各种事情来影响的。很简单，广告，商业社会广告就会影响我们自己，我们的观点，我们觉得好像一定要买了那个牌子的车人生才很成功，是不是啊，别人才会高看我们一眼啊，或者是科技的力量，我们现在大数据，对不对？大数据好像我们刷到一个什么东西，这些东西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观感啊，朋友圈的反馈，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那还有我们从国内来，我们很熟悉政治的力量也在影响我们，我们的这个观念，我们的这个心思。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意思，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魔塑了，被这个商业加科技加政治的力量，一个强大的一个外力来塑造我们，我们已经无形当中被这些东西影响了啊，我们被塑造成他们要的模式。很简单讲，国内现在有个词很流行，被塑造成人矿了，对不对啊？我们就是要啊，退休这个什么养老都延迟了，就要不断的这个被当作人力资源来使用啊。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外力面前，我们要么
被动的被同化啊，或者是我们主动去迎合，对吧？主动去迎合，我们吃着这个预制菜，对吧？啊，国内也知道很多都是预制菜了。可是我们自己其实也就像被制造成的预制菜一样，去喂养那个法老的体系，喂养那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商业的体系，去添到他们的需要里面，帮助他们来运转。啊，我们自己的生命亏损，没有人 care 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亏损。我们人人都想追求个性，其实我们都是预制菜一样的。如果我们不醒悟，我们都像一个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一样，像预制菜一样，喂养这个世界的怪兽啊。那我们以为我们的自由，更多的时候是很可怜的，是一个消费者体会到的自由。只有站在超市里面，在沃尔玛，在哪里，我们站在琳琅满目的货架面前，我们觉得哦，感受到那个自由。其实呢，不过是你刷卡的自由而已。你真正决定很多人生大事跟方向啊，你的自由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了。这个时候我们献上自己，能够帮助我们从那些辖制我们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拯救回来，让我们重新拿到神赐给我们的那个自由，自由意志啊。我们通过读经，通过祷告，这些在做什么？就是在调整我们对事情的思考的方式，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体贴神的心意。更新三观之后，才可能活出真的有个性的生命，才可能活进神的一个计划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没办法，要不然没办法。那这样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因为世界每一天都通过广告，通过大数据，通过政治的压力想要魔术我们。那这个压力无所不在，我们靠一个人靠自己很难去承受，很难去抵抗。所以我们聚在教会在做什么？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彼此来支持，互相鼓励，坚守圣经的价值观啊，和这个世界的无所不在的压力要改变我们，要塑造我们，我们在跟他做一个 PK， 做一个对抗啊。感谢主，我们引进的这个外援是神的力量，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因为他应许我们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啊。那我们能够查验出啊，查验出何为神的旨意，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或者是一个悖论也好，你只有已经在顺服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查验到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就像一个房间，你隔着玻璃看到里面东西，但你体会不到，你只有打开门进去，你才能够体会到房间里面的各样的情况啊。所以只有当我们经过前面的步骤，我们已经决定顺服神，神才会向我们显露他的旨意啊。如果是我们没有 ready 好自己，就好像频道一样，我们的频道跟神的频道没有对上，我们听不到，我们不可能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先做的决定是我们愿意献上，表明我们先愿意顺服，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启示向我们来打开。就好像无线电的频道频率对上了，沟通就变得很顺畅。所以要抓住神的旨意，辨别神的旨意，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跟神的频道同频共振啊，先决定顺服神的旨意，先活在这个里面。你越活在这个里面，你就越多的经历到他，你越多的经历到他，你对他就越有安全感，你就越愿意献上自己，就越愿意顺服，这个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啊。而不是说什么，而不是说把神当参谋，让神给你出 ABCD 四个方案，然后让你来拍板，对不对？哎，不是这样啊。神不对悖逆的人显示他自己啊，越是顺服，越是开放，神的启示我们越能够明白。那同时我们也需要对人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我们自己是很难完美的。神的旨意是这个纯全可喜悦良善，神的旨意是完美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却并不完美。我们希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为了追求我这个人行为行事做人能够完美。人永远也无法完美，我们追求完美的心不需要放在人身上，而是什么？我今天找到了神是完美的，在神身上我已经，在耶稣身上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完美，所以我们自己和别人都被释放了啊，我们不需要抓着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给自己给别人压力 你一定要完美啊，那个是死胡同啊，那个是我们用神来掌控自己，掌控别人啊。所以我们越多体会到这个过程当中神的美好，我们越有那个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的那个心。神的完美是我们不完美的人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靠近神完美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接近却永远也不会到达的地方，我们永远也不会跟神一样拥有他的完美啊，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释放，对不对啊？那另外其实萧伯纳说过一个啊，他很有智慧，他说人生两大悲剧，一个是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事情，你想要的东西求之不得，很痛苦，这是悲剧。另外一个悲剧是什么？你竟然得到了啊，你竟然得到了，得到了之后就会索然无味，百无聊赖，对不对？所以神啊，神的完美你可以无限靠近，你却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神那样的完美。为我们什么？为我们这个容易无聊容易 boring 的人，我们人是很没有耐心的，让我们永远有一个意义在前面，我可以无限接近神的完美引领我的人生，但我永远也不会说哦，今天神的事情我全知道了，不过如此啊，我们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天。神为我们提供人生不断向前直到在永恒里与他同住的指引，这是他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祝福啊。当我们回忆啊过往的日子，可能我们过去一年或者过去很多的时候啊，在回忆里面有很多我们不愿意它曾经出现过的事情，但却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甚至觉得千疮百孔啊，残破不堪。那其实我并不反驳这样的想法，甚至我同意我们对自己的过去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过去有的时候想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啊。啊，所以那个鲍勃迪伦有首歌词叫《昔日的我曾经苍老啊，如今却风华正茂》。我这个歌词又提醒我想起我刚跟沈颖在一起的时候，沈颖有一天跟我说他做了一个梦啊，他做了一个梦，他说那个时候我刚跟他在一起，他说哦，我做梦梦到你的脸好像有什么掉粉了，都已经就苍老了，都已经不行了，就像墙皮都在掉一样。哎，可是在梦里面20年之后啊，你好像越来越年轻。啊，我看到这句歌词就想起来，因为我觉得我的过去，我回忆我的过去也是千疮百孔，像墙皮一样啊，都在掉墙皮了这样。但是在主里面一直跟随你，真的有一天可能被更新，可能被更新成为少年的样子啊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每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拥有一个崭新的过去，因为过去都是陈旧的，而且越放越旧，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拥有一个崭新的过去，但是站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崭新的自己，进入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对不对？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崭新的自我。我们的成长就要学会不要总像小孩一样，总是不接受我这个玩具坏掉了啊，为什么我那天没有搞好我的皮球啊。我们长大成人就意味着接受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些失去，有一些不完美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留一点时间，你们用一个词儿叫哀悼过去啊，好像说的有点好像像追思礼拜，其实哀悼就是正式和我们过去告别，过去就不再纠缠我们了啊，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啊，我很遗憾我做了什么，或者别人为什么那样对我。哀悼，哀悼过去，就是放手吧，放手吧，沉落成本啊！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以前学审计的哈，做审计师有个词，沉落成本，这个成本就没有办法再已经花掉了，就是沉落了啊，没有办法再重新把它激活了啊。所以成熟的做法，靠着神，靠自己很难的，靠神，我们伤害别人的，我们去求神赦免；别人伤害我们的，主你给我力量，原谅他。不要再用他的错惩罚今天的我了，我要放手啊！我要放手。只有跟过去有这样的一个告别，我们这个人才能够站起来承担我们成长的责任。未来的路，这个责任要我们自己担的。过去里面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为我们接下来的选择负责的啊！我们将要做什么，比过去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比别人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要重要的多，是我们接下来的选择。 即使环境有很多复杂，很多迷茫，我们看不清楚的，或者我们换了新的赛道，换了新的城市，有很多未知的环境，但是我们这个人，我们里面的系统怎么样，在主里面每一天都在升级，我们这里面的灵已经被重生了，我们重生的这个我们可以站到神要带领我们进入的人生的一个新的境界里面。我想这个境界啊，在2025年希望向我们每一个人来打开，它是一个更宽广更明亮的境界啊！好，我们这个一起来祷告哈。